美国人口研究所所长毛斯迪是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在自己的新书《亚洲的霸凌者》《为什么中国对世界秩序是新的威胁》中指出，中国的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威胁着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毛斯迪的书别开生面，他没有强调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带来的威胁，相反他从中国二千年来的皇权即极权文化谈起。他认为秦始皇二千多年前建立的极权文化和大一统的思想并没有消失，这种文化和思想不单止在中国现代领导人身上体现，亦都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而正是这种大一统的零和世界观才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他在书中写道，大汉族主义者对秦始皇对人类犯下的暴行熟视无睹，相反他们认为他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和无序，给天下带来了太平。对他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将天下置于一个严密控制的政体中，从而结束几百年的纷乱，而不是太平是掌握在一个警察国家手中。毛斯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秦始皇大一统文化的最现代的体现，现代的中国仍然希望将天下纳入自己的影响力之下。毛斯迪说，这个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妥协，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西藏高原以及其他地方进行领土扩张的原因。他说，因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扩张，大一统才能够最终实现。毛斯迪说，中国希望自己的善意的统治达到更远的地方，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建立大同世界。他说，这样的一种讲法其实在暗示中国希望让未来的世界快乐地臣服于中国党国的善意的统治之下。毛斯迪在书中援引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降的讲法。胡安降不单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说实现大同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梦。毛斯迪在新书的第一章直指，正是因为这个大同世界梦，中国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为它将对美国及其所捍卫的文明形成威胁。相比之下，伊斯兰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只是界线之疾，因为这些国家和组织无力亦都没有意愿撼动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毛斯迪在书中列出了这个被他称为心腹之患的国家的几个特征。第一，这个国家发明了极权政治，使个人完全臣服于国家，而且直至现在这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着政治暴君。第二，这个国家创建了自己的高度文明，在他的思想中，自己的文明超越西方以及世界其他文明可以提供的任何一切。第三，这个国家还认为由于自己的文化更高级，全世界都要遵从他。第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管理着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帝国，并鼓吹他们的种族高于其他种族。第五，这个国家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区域霸权，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再次凌驾区域之上。第六，这个国家认定西方给自己带来屈辱，并让这种屈辱燃烧成为举国上下复仇的欲望。第七，这个国家有自恋的梦想，梦想将世界纳入自己的霸权统治之下。第八，这个国家教育自己的儿童，现在的霸权国家即美国阻碍自己实现梦想。第九，这个国家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不公平，因此他们认为通过不履行自己签署的协议等欺骗手段获得某种主导地位，不单只是应该的，而且体现出自己的聪明和高级。第十，这个国家不单只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而且还真正出版过地图展示自己可以将美国摧毁到什么程度。第十一，这个国家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国际秩序。第十二，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新的秩序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毛斯迪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中国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打击政敌，搞个人崇拜，巩固了权力，俨然成为中国新一代霸主。 他认为习近平会继续第三个任期，至少在十年任期届满后，通过傀儡继续操控中国政坛。毛思迪说，如果说中国有霸权的欲望，那个是因为中国现在被一个霸主领导。他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不管美国做出怎样的妥协，中国绝不会甘居老矣。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中美共治，而是让全球臣服于中国的力量。毛思迪1月1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称习近平是红色皇帝。毛思迪说，习近平的梦想是世界的噩梦，中国的党国体制如果得不到控制，这个不单止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沦丧，而意味着以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权尊重的普世价值的沦丧。毛思迪建议美国打台湾牌来阻止中国的扩张，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世界梦。他说，40多年来美国一直在牺牲台湾，以为以此可以使中国从一个极权政权和平演变成一个至少能称得上是威权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公民社会得以发展，但是事实却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毛思迪说，从此以后美国应该疏远独裁的中国，接近民主的台湾，这个不单只是战术需要，亦是战略的需要。他说，从军事上讲，台湾不单只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阻止中国冲破第一岛链。从政治上来讲，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更是对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形成生存威胁。他说，川普政府在上任6个月后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武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